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四期，欢迎李医生。
大家好。
就是我有看大家的留言，其实大家还对李医生的这个个人的经历比较感兴趣，然后这个尤其是跨学科的这一部分，因为上一期我有讲，就是李医生感觉在我的心里算是一个怎么说高能量人吧？为什么用高能量人这个词？就是因为我觉得能跨学科，而且在各个学科里面都非常优秀，我觉得这一点就很难，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好奇的。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跨学科以及如何学习的这个问题。李医生，您在学校当时你们分科的，就是也有分科吗？在台湾的时候。
哦，当然，它会分，所谓的文理科、文组啊、理组啊、学医啊，所以还是有分，就是高中的时候会有分嘛，初中的时候当然是没有啦，高中的时候还是有分。那到了大学，当然你我那时候是念物理系，属于理工科的理科嘛，那到了研究所变成工科，就工程学院，对。
所以，在这个分科之前，然后您自己的自主性学习，这个理科和文科，您是比较偏向于理科，所以学理科还是？
因为我比较喜欢数学啦，所以其实我最早最喜欢的还不是物理，其实我高中念的最好的是数学，那时候数学念得非常好。只是后来我觉得去念数学系，好像大学去念数学系，好像不知道要干嘛了，就是变得越来越纯数，就变得不是那种计算上很厉害，而是变成一些抽象的观念啊，证明一些题目。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我没有往那个方向去了解，所以对数学的认为说，哎，这数学出来好像不知道干嘛。所以那时候正好物理也学得不错，那物理用了很多的数学嘛。我想很多的像微积分，实际上是牛顿为了要处理物理的问题而开始做这些方向。所以我认为是处理真实世界的一些科学的问题而想出的数学是我比较喜欢的数学，所以就往物理和电机这方面走。那因为保送的台湾只有保送的关系，我只能选择理科，不能选择工科了。那时候如果要去考，我上那个所谓的电机工程学院，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只是说我因为是保送，不需要考试。那当然，台湾那时候是为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所以只能学理科，叫做物理、化学、生物、数学。那这几项选起来，我觉得还是物理我最有兴趣这样子。
所以在当时您学理科的那个过程，就是还是在上学的那个时候，那您的文科应该也挺好的吧？
对啊，那个年代，因为还是要
就是两手抓。
台湾联考还是要考国文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是，那时候就是还是有很多文科的东西要考。那而且国中考高中的时候，当然就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国中到高中也是保送，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你还没保送前，我不知道我会只有保送嘛。所以那时候是要练的什么地理啊、历史啊、英文啊、中文啊、就是国文啊。那所以就说文科部分你还是要练，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去考嘛。对，所以那个时候练了很多啦。对。
就是以我的理解啊，就是因为你的选科只是出于您自己喜欢哪个，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当时也有分文科和分理科嘛。但是就是如果你两科都很好的话，您觉得这个文科思维和理科思维的比较区别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
不
在
过
学
理
习
科
的时
还
候。
是比较偏于逻辑的判断啊，就是说你不能自己乱添油加醋啊，你要一格一格的往前走嘛，A 到 B，B 到 C 啊，你其实再怎么复杂的问题，你有一个逻辑可循嘛。那文学就很不一样，文学就是需要你创造嘛，你对着一个景色，你要写一首诗，写一个小说，你可以天马行空想象很多的东西，对啊，你会想很多，那你这个东西不一定要有现实啊，甚至有些不符合现实的科幻片不符合现实啊，你的写诗你可以写得非常唯美，可是实际上去看，看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那商科就好在中间嘛，商科跟法律正好在中间。我想商科比较偏艺术，比较偏文学这一块，因为它上的东西很难讲说怎么样去架构一个事情，那所以它逻辑性稍微松散一点。那法律我想比较偏理科，因为它需要更多的逻辑判断，你不能随便自己去取代一些法条。可是法条有很多解释嘛，所以你很多地方解释不一定每个人解释一样，你的证据的陈述怎么样？所以我想，两端就是一个很逻辑性，一个非常创造力的。其他学问就在中间嘛。像工程，实际上它也有很多艺术啊。你要建立一个大楼，除了那不要垮掉，能够住这些人以外，你要看起来漂亮嘛。 你要
明
使用，
白。
所以它有很多艺术成分在。我想硬要分的话，就是文学比较偏向你要去了解很多的文化，去创造跟人有关的，人的思考有关，但它可以不受约束。那科学你就得要受到现实这个物理世界的约束嘛，你不能说我今天要发射一个飞弹，结果飞弹打不出去，那你说啊这个很漂亮，那飞弹很酷，那没有用处啊，对不对？
对，就是我工作之后有一个体验，是能做好一件事情的人，就是这个工作能做好，在其他的工作其实他也不会很差，但是文科和理科这个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分别，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属于文科特别好，理科非常差的人。
我觉得我们要回到第一步，就是说你怎么去面对一个学科啦？你想回到刚才一开始讲的，就是说很多人我觉得很急啦。我觉得我念书有一个特性啊，至少在我觉得我小时候都没有好好念书啦，都在玩，然后就是12岁开始比较开始认真，突然觉得好像开窍了，该对自己负责任，来开始念书。可是那时候念书，我有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想法，就是可能因为以前没有念书嘛，那就开始念书后。我会一页一页的好好看啊，就是我第一页如果不懂，真的觉得很自己觉得很有自信，就是这一页我真的懂了，你反过来问前后问我都可以回答之后，你可以说我几乎上可以，如果文科的话是整个背起来了嘛，理科是每个试纸都很了解，我才会去翻面的。那这个过程给我一个很好的，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底子嘛，你有开始像乌龟在爬，所以别人说啊你怎么看那么慢，我们都看到第10页，你还在看第一页。可是我每翻一页，我的基础就越来越固，越 solid，越坚固。那我会越翻越快嘛，因为我前面都很懂了，那我再翻下一页就很快。所以到了第100页的时候，很多同学会念不下去了，为什么？开始越来越深，他出问题啦。坏处是说，他那时候出问题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哪一页跳过去，所以造成他
对，
看不下
就是那
去。
个基础松动，不知道是哪一回
对，你
是
不晓得
松
哪一
了。
个，那你就说，那你回去从第一页开始再重新看吗？那就很慢。就算是你从第一页回去看，很多人也是用翻的嘛。所以你就慢慢这个学问就越来越松散，越来越松散。你盖1楼 OK，2楼 OK，你到盖100楼的时候倒掉了嘛？哦，就是你盖不上去了，你到100楼最多100楼了，你再来翻过去到101楼就开始动，你就不敢动，你就开始不了解，考试过不了，你没有办法回答问题。那我盖得很慢，一层楼一层楼慢，可是我每一层都很坚固啊。所以等到100页，如果100页翻不过去，我就继续念啊。可是我不会觉得我前面99页哪里念得不好啊，所以我会有足够的基础让我能够翻到那第100页嘛。你这样念只会越念越快，越念越快，越来越深嘛。所以变成说你很难的地方，我没有很难啊，因为我觉得只是比上一页多一点点。可是你基础不好的人，你下一页可能突然觉得哇，从觉得都懂都懂懂懂，到突然下一页变成天书看不懂了，那就卡死在那边。你卡死越急，越想要去弥补它，越不行嘛。所以这个态度，我觉得是我的一个习性。所以我以前有写过说我怎么念书，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不会念很多本，然后比如说我很记得很清楚，我念量子物理学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大学物理系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啦，就是很多也都是跟我一样保送，那有些是专门就是念物理，家里都是，甚至是爸爸也是物理学教授，他们就会买很多书10本啊，都是很有名教堂的人写的，哦，这个都是多有名，然后都想要看，然后觉得讲起来很好听，我念这10本哦，我不看老师的教科书，我老师教科书太浅，我念这10本。我有时候也不会看老师教科书，不止看老师教科书，可是我只会选一本，我去外面找，这个程度我觉得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低，适合我啊，作者的笔法也适合我，哦，他讲话的方式，他的做事的方式，他整个写笔法方式，可是我一旦选定那一本书，我会真的会从封面的第一个字念到封底的最后一个字，包括他是哪一家出版社第几版印的，我全部都知道，包括他今天在里面谢谢他太太，谢谢他小孩，谢谢他先生。这事情我都知道，所以别人说我会了解这个作者从头到尾一个连贯性啊，他为什么这一段这样写，他换到后面是那样写法啊，为什么会有冲突或没有冲突？那甚至于我会了解他的背，他感谢一些人，然后知道他从那个地方出来，或他的一些过程是这样子，所以他会有某种思考。但是如果是文学上，你更这个是更重要的嘛？你知道他的背景，所以你不会觉得他这样天马行空是为什么？因为你可能知道这位作者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很多书会提到嘛，啊，很多甚至于是他那个里面写的小东西，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了解一个作者 是很重要。以前我就对作者有很大的尊敬，等到我自己写书的时候，我发现哇，写书真的是难。你真的要好好写完一本书，你不是用 ChatGPT，不是用 AI 写，你是真的一个字写出来一个字，而且不是就是垃圾文章，真的是写出来。即使这个题材很浅，你真的从头写到尾，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
对。
那如果你选了一本还算不错，应该是说好的书的时候，你应该要真的去了解作者写书的整个过程啊。那个是心理学，可能花1年、3年、5年不知道，但是他写出来过程中，其实你是要尊敬他，所以你其实你不应该跳过某一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我觉得从小都有这个习惯，所以我基本上在联考的习惯上，基本上那课本真的是课本的话，我真的可以整本背给你听
所
啊。
以就是您刚才提了有一个点，就是您是从12岁的开始，突然有一天觉得要对自己开始负责，开始读书。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的前面的这一段，就是您的一个可以说解释，就是怎么学习的这个也好。但我有一个点，就是您的这个态度其实是非常中立的，就是你在阅读一个东西或者是学习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一个很有偏执的一个喜好，比如说这门学科，我一开始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所以一开始因为你有这个念头了，你就没有办法去好好读。但是现在很多人他都会有一个在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有一个偏好。举例来说，我吧，我是从大概是小学2、3年级的时候特别流行学奥数。所以，我妈就给我报了奥数班儿，大概应该也就是我10岁左右。然后当时就是那种鸡兔同笼啊，那种就是小孩就开始学这种稍微要比课本要深一些的东西。就刚开始我还不错，成绩也不错。到后面的时候，那个奥数的程度越来越难，因为大家又开始就有一些竞赛了嘛。我就明显感觉到我不太行了，就是没有那个脑子，以至于这个挫败感让我对数学有一种很大的敬畏心和一种恐惧感。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学习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其实是一个起点，以至于后面到学习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数学到后面越来越差，就是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太行了，我没有办法再去用一个比较中立的眼光去看它，我也没有办法从第一个字开始读。这个就
对，
是现代人很多的一个难点。
对，因为现在人念书比较功利嘛，包括你说奥数，就是为了考奥数的，然
对
后
呀，
金牌嘛。那问题是，如果你有个功利之后，就会有一个想法嘛。那我当初念书的时候，其实真的也就傻傻的，学校说这些是要以后要考试的科目，就学校要教的课程都要学嘛，那就
对
好。
呀，
那你也不知道说这些学的到底跟以后未来有什么关系。
是。
对，可是说真的，除非你能够改变制度，所以现在我有些病人在中国要考高考，那这些半大不小的年轻人哦，那个 teenager，那他要考高考，那就很不甘愿啊，说这高考考的东西跟我未来有什么关系？
对呀、啊，
啊，没有关系啊，是没有
是
关系，
啊。
但是那是一个过程啊，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所以在那个过程你就要甘愿，除非说你今天你有天分，你说我不要考高考，我很会拉小提琴，OK 啊，那你去练拉小提琴啊，对，
但是
那。
家长也要支持呀。
你真的有天分，家长一定会支持嘛？说真的，你
对。
真的天分，学校老师、外面的财团、这些艺术的团体也会支持你，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天分。如果你什么天分都没有，那说真的，念书是最轻松的一条路嘛，因为你就是可以念嘛。那今天你很会打球啊，你会滑雪，你可以成为世界上顶尖的运动员。你看起来人家好像天马行空就直接变得很成功，没有啊，人家其实比你念书时间花更多
但
嘛。
是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比如说您说的这些课外的，我也很喜欢课外的东西，但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支持你去
对的，对的，
尝
这个时候还有就是
试，对
跟你的
呀，
运气也有关系，或者说
对
这样的
呀，
尝试，你偏偏遇到一个不好的教练，那你就没了嘛。所
对
以就
呀。
是那，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讲，念书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嘛，相对来讲，因为念书你念一个课程，你学数学不会学2天嘛，你要学好多年，所以你有机会再更新嘛，再往上爬嘛。那其实一开始学的不好，以后也可以改。那也，你一开始学得好也没用，因为你后来如果不行了也就不行，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的测试。所以我
是。
觉得念书是一个你要甘愿啊，一开始不要太功利，就知道说，那你说人生这你这样做跟我以后赚钱啊、上班有什么关系？你不要那么功利，就当做那一段时间你就在练功嘛，就跟你今天躲在身上叫你练内功后，直接不跟你讲外加拳，就是跟你讲练功，每天提水跑步，哦，提多重，你就如果是这个就是你要经过的环境，就甘愿去做，那个甘愿会让人心平静下来。 那我认为我念书很重要一点是，我觉得我可以很平心静气坐在那边好几个小时，不会动念的。也可以说，就一开始小时候不念书，突然有天想要念书，诶，发现念书，诶，这个是一个享受也好，或是一个甘愿也好，就是好好去念了。那个对我来讲是蛮重要。那你一开始当然慢嘛，你要我一个从来不好好念书的人去开看开始好好念英文。那当然，一页一翻，一页就很慢嘛，对不对？这就不可能一页。人家小时候可能已经开始学英文，我倒还没有嘛，所以我基础比较散嘛。那当你这样说，可是那时候好处是说，反正我就是你可以说 nothing to lose 嘛，本来就不太会念书啊。一天到晚就是我那时候我在自己写过文章说，那时候做两件事，第一个我很喜欢到处乱拆东西，家里的每一个零件都被我拆过，连摩托车都被我拆过，那
我也
还
拆过了。
没出事，没有说摩托车装回去不能再做到一半的刹车不灵，还好。那另外就是跟我家的大狗，我家很好几年都讲很多的大狗了，就是每一次就一只啦，但是不同的狗一直过来，那跟狗的互动很多，所以让我观察到很多啦。就说这两个是我小时候的嗜好，但是我那时候不念书啊，明天要考试，今天下午念一念就算是很对得起自己的，很对得起老
也是
师。
很随意。
那后来有一天发现，哎，我要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变成说，那好啊，I have nothing to lose，然后本来就不是在念书的小孩，那突然要念书，那我一页页翻，跟我一次翻十页，我一次翻十页还是没有念书嘛，那我一页一页慢慢翻，慢慢翻，那就开始越来越有信心了。所以我认为学东西都不要急了，很多人念中医也是很急嘛。根本没看过两个病人，就想要帮爸爸自己治癌症，哎，那你就一样画葫芦，那偶尔有一点效果就很高兴。那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基础不够嘛？那你今天急的要救家人，那你尽可能学 OK 啦，但是你还是要找正统的医生。那你说你是嗜好，那就更不应该那个啊急啦，你应该一步一步来嘛。那我想急是一个功力，就像我们上次谈到，现在抖音啊、短视频啊变得很，大家都觉得哎呀，赶快跟我讲一讲就好，那你就没有办法深入思考嘛。在我们那个年代，看一部电影算是太快的，2个小时看一部电影，你应该花2个月去看一本好好的书。现在年轻人是2个小时看电影，算是很长的。我花
对，
2分钟说电影就算不错了，很好看。5分钟、10分钟说电影，一大堆网不走媒体都是说电影，可那些也赚钱嘛。但是也都很多人看才会有这种情况。他就是想，因为人都喜欢听故事，可是你故事听得越快，你头脑越不能，就是你只是很被动的去听，而头脑不会介入，不会去。那头脑这个东西，你就越用越通顺嘛，你越不用脑神经的链接越来越差，哦，所以就说真的很多年轻人真的，我前天看到说他现在不只是躺平，我们上以前谈过躺平，他说现在叫做鼠啊，老鼠当人鼠当老鼠一样，就是回到家里就躺在床上当老鼠一样，啊，甚至还有说这个老鼠的人叫鼠人吧，还是什么，还有卖专门的布偶啦。然后就让你发现就是那个样子，说中国大陆很多，或者我们下班就躺在那边玩游戏啊，然后隔天早上上班也懒懒的，老板说什么就啊勉强维持一下。很多人说没有办法，可是我真的是想很想骂一骂这些年轻人啊！什么叫没有？
可能是身体不好，就
没
是
有，
脑
很多不
太
是，
拼
很多
了
不是哦。
啊。
那你一天到晚躺在那边，身体好也变得不好了，因为他们觉得未来没有希望。然后你说他们很可怜，因为竞争力市场。然后人力这个市场，股票市场大跌，这也很惨嘛。这最近这几个月，全世界市场都在大跌。那我们不谈政治，但是确实在市场上是有很大的影响。可是问题是，你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在那边玩手机，你觉得会有进步的可能吗？你为什么不去拿一本书好好念一念？你说这本书跟你的未来有什么关系？可能没有关系啦，对，但是可能增加你的视野啊。可能让你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这个不同的想法，说不定5年后给了你一个新的方向，给你一个新的一条路，说不定你一句话，你被你老板赏识，你不知道吗？
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看一本书，它所产生的东西，就是这个是在未来可能会看到的，但是现在人需要当下呀，
甚至你不要
当
功利
下就得到，马上。
啊，对，甚至你不要功利嘛，你就开开眼界嘛。今天写一本小说也好，写一本书，你不用太功利，不是叫你去看什么如何做股票哦，如何卖东西，一二三四五那种书没有太大的用处啦。那说真的，都是作者写来，说真的就是他自己今天跟你讲一二三四五可以在股票大赚钱，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做，还要给你写书？写书很累啊，通常都是想要利用这些书来赚钱，所以你应该去看一些真正深入的讨论一些人的关系。或是一些小说，或是一些自己游记也好啊，你看看人家去澳洲写的游记。 你说为什么要看哦？你扩展你的视野啊！你今天没有办法出去走，你没有钱去澳洲，你可以用书来看啊。这些潜移默化，你一天看10分钟，你一个月也看掉一本书啦，总比那边玩手机一个月好吧？对不对？所以一步一步来。所以你说这些人呢，年轻人很可怜，说真的，但也要怪他们自己嘛。因为今天我们以前一开始讲说中国人讲的，很早古时候就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他已经告诉你读书啦。这古时候你说这些命啊运啊，你搞不懂很玄，没关系啊。可是告诉你第五是读书啊。你说积阴德可以说是对人好吧？我们以前讲过哦，因为有人慈悲心，对人都好，对你世界的旁边的人都好，哦，你对你的客户也好，对老板、对同事，那你就算是一种慈悲心，也算一种积阴德嘛。你不要让人家每天过得不高兴，那你觉得你的价值会不会增加？当然会嘛。对不对？你说你价值，我今天没有工作，都在家里，你有没有帮你爸爸妈妈做点事嘛？整理自己的房间，整理自己的。所以我常常会跟一些年轻人在家里，也不见年轻人20、30岁，30、40岁，在家里蹲在家里，没有事，没有找不到工作，好多年在家里，可是爸爸妈妈还在帮他做饭啊。他说：“哦，因为我很累。”我说：“你冷不冷到累到不能去擦擦地、扫扫地？”我说哦，没有啊，我可以做啊。那你为什么不做？你提供价值给你的家人，也是一种人生的价值啊。虽然少，但是你从零开始，你多了0.1，依旧是有价值啊。
对呀，
那你有价值之后，自己会高兴，旁边人也会高兴，那你就可以开始再往前走啊。你有空念念书啊，就一步往前走。你永远不开始。你说我这样走，哪一天可以走到北？从上海走到北京，对，那你走很久。你试试看，如果你每天一步一步的走，你真的可以从上海走到北京啊，对。那你不去走，10年就这样过了，你当然哪里都去不了，何况你越走会越快吧？对，所以就是说，念书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没有错。但是相对来讲，念书很多时候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但念书不代表你有答案嘛？你有一个，哦，今天念就可以考状元，今天就可以上华威哦，领百万年薪的百万美金年薪的人工智能的首席科学家，没有那么容易。可是至少说真的，比你去打网球成为世界网球明星的机会要高很多吧。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天分，那当然鼓励年轻人去好好发展，虽然那也是一个辛苦。然后我很会唱歌，OK 啊，如果你真的很会唱歌当明星也 OK 啊，只是那条路不定性更高，可是念书至少是一件事。好，那帮助我都念大学毕业，我不要再拿文凭啊，不要把念书把它跟文凭直接连在一起啊。念书就是扩张你的世界嘛，你的世界越来越大，你的格局越来越高。那其实上很多人讲说，格局那个这个结格局决定你的结局嘛，你的格局够大，你的视野够高，总有一天你会有好的事情发生，会有好的成就嘛。
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是不是很喜欢学校的制度和比如说数学，因为我就是已经考不好了，但是我上课也会看书，因为我爸爸在书店工作，所以我从小应该是从。10岁之前，其实我就开始读各种世界名著。然后我看到李医生，跟大家推荐一下李医生的书，就是李医生写了2本书，大家一定去看。然后里面有一个读书的记读书笔记，这个是我自己也有的，我非常喜欢记读书笔记。记得小学上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发了一个本子，那个本子叫做《好词好剧本》，就是你在看到什么的时候就把它摘录下来。然后我就有了这个习惯，我觉得这个习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李医生自己也有提到了。
对，我很小就开始用，不能说很小，12岁以后开始要念书以后，念书以前是不行的啦。那时候我准备2本本子，一本是我随手想到就记下下来，管他是明天要做什么，今天看到一个想法啊，明天那个我记得要去吃冰淇淋，那不管嘛，你就想说所有事情，所以那等于是把你的思路整理下来啊。第二本是回去整理。把它整理得漂漂亮亮，就是第一本是每天要用的，可以知道明天要做的事情啊，啊，四个事情杂记啊，想什么事情。第二本是等于留可以10年、20年、30年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有时候哈，你写得太工整，你临时想的东西啊，这个太琐碎，我不要写下来。可是那个小小的念头可能会改变你一生，你不知道。可是你随便乱杂记，回去不去整理，你就变流水账，你也得不到什么东西。还有就是2本，所以等到即使在我在念博士的时候，也还是在 Stanford 念博士的时候，也是2本。第一本就是我随时想到什么好方式，那本就是管你是今天是文学跟读博士有关，我明天要修脚踏车，我车子要去加油，管它，反正一本书一本厚厚的，而且尽可能都买一样样式，我喜欢，所以摆起来，哎，很漂亮，都是有点像是我的记事本。 所有的念头，那我会圈不同的东西嘛？那我每隔一阵子会回来从上一次做总结，然后再重新再一个看啊，这个事情做好了，这个就要记得要报税，要报了无所谓，没报掉就不用再管它，就可以把它划掉或者勾起来。可是有些东西是抄的名句啊，今天看到一个名人或是一个公式啊，或者突然想到一些奇怪的想法，看个电影里面有个观念啊，管它嘛。但是你会整理回来整理以后开始思考，你会发现。有时候回去看，但我那个整理好第二本，其实上我会偶尔就是应该是很常会去翻的、啊，会翻到我10年前想的想法。哎，奇怪，我今天有个想法跟我10年前一样，我不忘掉了，跟我10年前有同样想法，所以我那些本子可以摆很多很多年，我觉得其实会影响很大，甚至于说小时候一些愿望，你写下来嘛，不见得能够达得到，可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达到。比如小时候如果想要去当太空人，现在可能当不了，就是中国叫宇航员嘛，哈，可能当不了宇航员，可是你小时候的想法，你今天回去看，挺有意思的嘛。甚至我们讲到第二集，讲到一些八卦，讲到一些算命啊、占卜啊，你今天卜了一个卦，你写下来嘛，说不定5年后回来看这个卦挺有意思的嘛。对，你可能觉得这个卦准不准？准不准不是你今天讲的算嘛，对不对？你去看，回来看10年前，哦，原来有这样的情况下，对，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的思路记下来，其实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这个习惯其实就跟我们读书是一样，因为你开始读书的时候也是很乱嘛。对，你做那一科，如果你念一个，就跟你讲有量子物理好，一开始也是乱七八糟，你要整理出很好，那就等于是再抄书也没用嘛。那书课那个 equation 那个公式在书上已经有，你再抄一次，你就是再抄一次。可是你可以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诶，是我可以用这样写，我可以有这样幻想，这样，你随便写下来。可是每隔一段，最好每个礼拜啦，回去整理一下。哦，原来我这样重新看我上礼拜一些奇怪的想法，诶，后面竟然被这个作者提到啦，诶，挺好玩的嘛。你就开始慢慢，得是自己跟以前的自己，跟未来的自己在做一个对话。
和连接，对，
那个连接了，因为人的头脑跟人工智能不能比吧？我想能够创造力很高，可是连接性并没有人工智能好啊。所以别人说你以前想的，说真的很多是忘掉了。
AI 它使用的语言是人类输入的嘛，对吧？所以它使用的是人类的语言，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那有一天 AI 的语言它其实也是会匮乏的呀。
其实这不完全啊。你知道现在的 AI 人工智能 LLM 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就是大型语言模型哈。它像是学很多国家的语言，它什么文章都看，什么中文啊、英文啊、法文啊，全都看。那如果你实际上看它里面它的自己跟自己在主要，它其实用它的自己创造的语言在对话。
还是有一种机器的感觉，就是不会
是，
有
但
那
是那
种，
个语言非常，他自己创造非常的 efficient，非常有效率。你知道，你中文，所以有人说中文会不会比较厉害？因为中文同一个字的
释义很多。
字义很多，然后也又可以当形容词又可以当动词。那英文有不同的优点，因为很清晰，对，所以他自己可以产生他自己的语言了。其实上，他可以超越人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以前提过，你一个人不太可能变成西医的专家，也是中医的专家，也是法文的专家，也是量子物理的专家。这些学科看起来都不一样，但是人工智能。
AI 可能会。
可能连接，他可不能说可能一定会，他现在就已经可能，他可能现在不是专家，他现在大学生，可是你大学生你能念20个学科吗？他可以啊，我们不能啊，所以这20学科结合之后，其实是可以比大多数人都聪明，大多数人连一个学科都没有学到他好，那他能不能创造更多？不行，因为他是借由你已经有的人类知识来。
对。
也不能说不行啊。比如说，现在很多药物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来找新的药嘛，你可以说它胡乱组合、胡乱去那边测试也好，不管怎么样，它用不同的方式去乱组合，那有可能瞎猫碰到死老鼠就发生什么东西嘛？你说这个瞎猫碰到死老鼠跟人类所谓的灵感有没有关系？说不定有啊。灵感也是因为你头脑里面连接很多奇奇怪怪。今天早上在想一个问题，但刚才在外面看到一只狗很漂亮，然后后来这今天然后被那下雨了，然后明天喝一杯咖啡，这些东西在你脑海中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突然你的那个连接就连接起来，产生一个新的 idea。那实际上跟这个人工智能随便乱一直乱一直乱。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所以现在有人工智能三四个，不是说2个，就是有 A、B、C、D 4、5个人工智能互相在讨论问题，挺可怕的。然后因为互相讨论问题，我会问你，你会问我，他会问，所以大家就开始一直越来越复杂。但出来答案有时候有点可怕了，还有包括怎么可以取代人类啊，什么都有可能。但是问题是说，这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条路，因为。 电脑的能力就是它可以盖很多的面，那人类头脑没有办法，因为你就是要专心在一件事。即使你很会弹小提琴，很会弹钢琴，很会弹什么，你在弹小提琴的时候，头脑就是在小提琴那个 mode 嘛，那个模式在下，你很难说一面弹小提琴，心里在想我钢琴手要怎么办。人
所
工智
以，人工智能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工具嘛。所以我们说人，其实你这辈子来到这个世上，如果按我们这种体验派，那我们就是体验。那人工智能它其实是没有体验，它就是人工智能，它只是工具，它其实还是为人类服务的呀。
Yes and no，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别人设计的人工智能呢？
就是你是自己有真实的情感，因为人工智能
我们
它。
认为的真实情感。
被输入的信息是以基于很多人创造的一个共同产物，
对，那我们也是我们从小到大遇到的人事物的共同产物，对不对？没有错吧？不是我们学习的很慢嘛？我们要一秒一秒的学，它可以一次10分钟让你1年的经验呢、啊。但这个是要，我没有说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完全啊，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我认为是越来越可怕，因为你刚才讲的所谓的情感，什么叫做情感，人类自己也不知道，也是你头脑去创造出来。你说有灵魂，OK，那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机器人有灵魂？灵魂是怎么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上帝创造的、演化的、佛陀创造的、外星人创造的，不管。但是我们严格来讲，我们也是从 DNA 出来，DNA 这些扣。很长嘛，DNA 拉起来，他说可以从地球到火星来回9次嘛，如果没有记错的，DNA 整
几
个
圈，
段，
对。
所以是很多。那这个数量对电脑来讲是很小的一个数字啊，并不大。它最后它如果它复杂度之后，那它是不是也被这个创造者，说不定上帝也给他一个灵魂嘛？我们不会知道。但是人类创造是人类创造的吗？你讲如果要哲学一点，搞不好是上帝借由人类的手创造新的一种物种。不知道，但这越谈越玄，接着又谈回玄学。但是我们反过来讲，像我们这个对话挺酷的嘛。你会觉得天马行空，对有没有用？不见得啊。可是对明天你对一些事情看法会有改变。那这些对话，你今天没有办法找到，像我们两个聊得很不错，那你没有找到，你找一本书跟你对话啊，作者可能跟你讲玄学，可以跟你讲科幻电影。没有关系嘛，所以你看书也是跟一个跟你不一样，特别选一个不见得是跟你马上有功利关系的一个题目，你就是在跟作者隔着时空在对话，机会难得啊，因为对方的那个人可能经验比你多很多啊，对，他的成就也比你大很多，他看的视野大很多。今天你有这样的朋友，你为什么不去呢？而且还是免费或是很好，书很多网上都免费了，何况图书馆也可以借。就算是花钱，也真的很少。你想想看，如果你花20美金，在中国我讲书更便宜，20美金买一个人一生苦心力学写的一本小说，很值得啊，非常值得啊。它摆在你面前，你为什么不好好念呢？你说我好长，我不要念。那你一天到晚刷抖音，那你把一本好好书看完，你不觉得？
因为抖音可以刷很多短视频呀。
哪怕那短视频刷完之后，你只是头脑变笨，没有什么意义啊。哦，你说你看小红书，看到旁边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那你之后因为哎这个想好吃啊，那你因为要查这些视频，你跑去吃饱了玩也 OK，因为你在增加你自己真实人生的经验嘛。但是你看人家吃干什么？你看人家吃之后你也不去吃，那你看人吃干什么？只是自己在那边满足自己的一时的，不能说满足，根本也满足不了，是填自己的空白啦。就今天你找一些东西来填自己，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晚上不知道干嘛，然后精神也不好，然后也不想出去，然后就你就拿人家的经验来填补你自己，很可惜，这个跟你去看电影、看书的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在这边认识的，他，就是比较生活稳定，其实也没有什么，然后平常就是打打游戏，然后也没有什么爱好，不爱任何运动，也不爱买东西，没有任何花钱的点，可能最多就是给游戏充点卡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跟他有一天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有点想改变，不知道从何入手。我说你打游戏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吗？就是你打的时候很嗨，然后你把那个游戏关上了之后呢，你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你觉得可能自己刚才就是花了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这个时间在打游戏，打完游戏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他说没有呀，我没有一点点空虚的感觉，就觉得很好呀，很好玩，我还想玩。然后我就想，人跟人还真是不太一样呀。
那你说打游戏也分两种啊，一种就是纯打发时间好玩而已，
对啊。
一种是说我有企图心，我要打过这一关，打过下一关，我要买个什么东西嘛，那也 OK，至少你也在试探你的人生嘛。虽然是虚拟世界，也在试探人生。可是很多人打一打之后也就卡住了，卡住在那边重复一直在玩，一直在玩，也不想换新的，或是换一个游戏，也就玩一玩的而已。所以他只在重复的经验一直在重复嘛，只是换个角色，换一个情况。你不是一直往前走，所以有人打游戏打得很好，也赚很多钱啊，也生活也
那
很好，
是，
那实际生活中搞不好也玩了很多东西嘛。所以就是说，你真的要深入一个东西也没有错。对，你真的很喜欢打游戏，如果你真
这
的
个
很。
是很深入，对，但是他就不是，他就是只玩手机游戏而已。
因为大部分那个是简单嘛，对，随便说，很多人就是留在那种买一本书来随便翻翻，而不是像我一开始讲，你就从第一页好好念到最后一页。所以我有时候哈，有一个时候有点点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比如我买了一本书，或者人家推荐了一本书，或是网络上看到一本书，买了以后念到一半后悔，为什么要念这本书？很烂，可是我会把它念完，因为我既然决定要念这本书，我怎么知道他后半本写的不好，对不对？今天
明
有人
白。
推荐，你怎么知道他最后推这个？我可能看完还是觉得他写的很烂，说不定10年后我会知道那个推荐人为什么觉得推荐他。对，所以既然我决定要念一本书，你就从头到尾看好，虽然会很烦哦。今天要看同一本书，上次看的很烂，有时候当然你也说这样看进度会慢，所以有时候会把一本没有看完书先摆在旁边，先看下一本，但是。我那本书不会收起来，我会真的把它看完。
你真的好厉害
所以
啊！
我现在还是每天看很多书，就是再怎么忙，除非真的很累很累，不然晚上至少会看个半个小时吧。那个各种不同东西，
就
所以我。
我的那个经验跟您不一样，就比如说读一本书，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开始读外国文学，你十几岁的小孩看《追忆似水年华》，怎么能看得进去？怎么能看得懂？我
对
看
了，
了
所以刚
大概。
开始你一开始选的时候，还是要知道自己的程度跟嗜好，大概要有点难。你现在你要我现在去拿很难的这个 string theory，就是弦理论那个物理学最先端的一些东西，我也看不懂，因为那个数学式早就忘掉了。
那我们现在是对自己基于一个认知，就你小时候十几岁，你没有认知，你拿了一本书就
对
觉
了，
得，
对了，对了，
那我要再割一
对
割。
了，对，所以一开始还是要试读。像我刚才讲说，对啊，那我那时候选量子物理的时候。我会去图书馆或是外面书店先试读看看嘛。我选了十几二十本书，再坐在那边，站在那边，老被老板这个书店老板赶也好，先看个10页20页，看我看不看得下去嘛。那
好
这个
方
十页
法。
可能不是那种很专心、很专心、完全一字不忘的十页，但是至少有个感觉，这本书哎，看出来写的不错。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作者笔法我实在无法忍受，他写的很 boring。OK，所以你要找到一本契合书是花时间，所以我其实花在找一个书的时间其实很多。当我决定要学一个东西的时候，或是对一个事情有兴趣的时候，我会花很多钱去挑那本书，不一定是书啦，包括电影啊，包括啊其他的媒体嘛。那一旦选中之后，我会很甘愿的把它念完。所以或许你回来，你一开始问题说为什么我可以跨不同科，因为我很甘愿，因为是我自己选的啊。我觉得我想学。那既然你决定，就这个决定做了，你也深思熟虑。我要去念 MBA，我觉得 MBA 对我有用处。那其实我本来不想念 MBA，因为我觉得我是学理工的，为什么要去 MBA？可是我觉得我要在商场上要往上走，我就要好好念 MBA。那我决定 MBA 了，那我就好好念嘛。包括里面的成本会计和 accounting，我觉得很无聊，可是我还是要好好念啊。accounting 我觉得挺无聊的啊，那有人可能喜欢 accounting。没有 no offense 啊，就是说那可是有 accounting 这个课啊，会计这个课啊，那我就好好学啊，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要管一个公司，我会计的报表我要看得懂啊，有人做账我能够抓得出来啊，所以我就甘愿嘛。今天
无悔，
无悔，对，就是你就甘愿。
太
那
厉
你
害了！
说我是不是可以做其他事情？那你当初就决定你要去花那个几年时间念 MBA，那你就要得甘愿这几年就是要花在这上面嘛。那你说我为什么没有去吃喝玩乐？那你当初干嘛要决定念 MBA？所以人不要太快换决定啊！你一开始觉得这条路是对的，不要太快换来换去。很多人就换来换去啊，包括买书也一样，就这本书看一看啊，作者写的好烂，我换一本，然后换一本。你从来没有比人家厉害过，你怎么知道作者写的烂或好？如果今天大家都推荐这本书，他的评价也很高，他写的也很清楚。如果你说那本不适合你的程度，代表你一开始不小心嘛。那也可以啦，你就把这本比你认为程度还深的，你就先摆在旁边，买一本比较浅的，先念完之后。但是你当初买另外一本深的书，你就应该回去把它看完。
好厉害，
这样
你
才会。
好专注呀！我觉得就是一
对
切
啊，但是问题是我选的
关
书
系。
没有那么多，所以也不需要那么专，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啊，所以不会说我量子物理我买20本，20本都要很专注，不需要嘛，我只买了一本嘛，但是一本好好念出来就是比我们其他的先念20本的厉害啊，所以就是说那个专注就是你今天去学，你跟一个比你厉害的人学，你就把他学透嘛，你不要一天到晚学就说啊他没有这个厉害那个没有，那你到底比较厉害还是没有？你如果没有厉害的话，即使作者有些讲错的地方，你也可以谅解他们，人无完人嘛。对，那你像很多人，其实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常常在网络上批评一些事情，我觉得很不好了。哦，不只是批评你老师，批评我，还批评很多人。中医很多人自己功力都没有看过几个病人，你怎么知道谁的功力比较好、比较坏？你怎么知道人家讲的是对是错？人家这是一个比喻呢，还是真的科学上的一个引用呢？你要去有那个功力嘛？你没有之后就乖乖当刚学生去听人家讲嘛。你心里有些想法，你可能觉得这个人讲的是错的，没关系，你写下来嘛。但是你不要那么快做判断嘛。所以你看网络上很多批评林海厦老师的人，他到底中医多厉害？不厉害啊，对不对？那很多人也很喜欢直接到理论。哦，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病人推给我一个说，小红书上有一个还在念中医的学生，我不要讲的是谁，其实我们后来辗转知道是谁。哎，他说李医生的诊所哦，这个近距离的，就是当地的2、3个礼拜可以1个月不到可以预约到，那远距是要1年才要10到11个月才可以预约得到。你到诊所你也知道嘛，那就说哎呀，李医生是靠林海厦的功力在中国去拉病人。如果你今天做了很多的调查，你这样讲出来，我也心服口服嘛。问题事实上不是啊。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故意把远距离限制在1/4啊，这样我们才可以对得起当地的人啊。
是
对，
啊，
所以这些人就太快做判断，你自己以为你看到，那你到底了解多少？你这个行业连入行都不算，你还在修课，连照都没有考过，连入行一天都没有，你怎么知道这个入行有什么样的情况？那你不知道可以问啊，那你不问就开始批评，这个是一个问题啦。对，
是很
那。
大，因为我都接收过，我可以就是往少了说，都有几百条私信，关于就因为我一直就是在您那儿看诊，现在快到1年了
对啊，
嘛，
所以就是很多人
很
不
多
了
人都
解
在
情，
问我。
对啊，很不了解情况的时候，你就那，你可以说你有疑问，那写下来嘛，你那本第一
是
本
啊。
是干嘛用的？对，但是问题是你不要太快做结论啊，很多人很喜欢做结论，以为自己知道，那你就把很多门关起来了吧。已经有结论了，那上帝就不让你，佛祖、上帝、创作者，不管怎么样，就不需要你去往这下走了。你已经把这条路的一条门关起来了，你已经做了结论嘛，那你这条路的探索就不需要再探索了。哦，但这是一个比喻啦，所以就说现在人很喜欢在网络上乱给一个评论，一方面也是炒作哦，希望炒作越凶越多人看。可是你得到了什么？你变得网红，你能赚多少钱？你真的是赚很多钱的网红也不是啊。那你关掉的门比你开的门多很多啊。这些人自己傻傻的以为自己很重要。说真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能被任何人取代。我们随时今天你说我看病不错。我今天如果突然发生什么事情，退休了，或是今天不干了，这个世界照样运行啊。对，所以没有一个人是绝对一定这个世界需要的。但是，所以因为这样，你的意见你不要太快做结论嘛。你的意见也对这个世界也不是那么重要。你为了自己成长，不是为了整个世界。你为了自己成长，你不要太快做决定。你去多去了解这个社会后，再去做一些评论。甚至你了解后，你根本也不需要做评论啊。花时间在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也好，格局也好，高度也好，远比你去外面随便乱讲话来得好吧。因为你今天讲越多，你就越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不知道自己的格局，自以为自己很好。是啊，你可以觉得你很拽啊，你有多少人 follower，多少人看，可是对你人生真的有什么意义吗？你说你是因为这样赚钱是有，可是真的这样赚钱几个？真的那样赚钱的也不是这样的态度啊。那些真的那种百万级的 follower，他们讲话也很小心啊，也会去观察，知道说这个人要他们的程度格局也不在那个小喽啰这一块，也是在上面了啊。对，所以说任何一个行业你要成功，不要只看到人家的表面啊。真
是，
的要做个网红成功很辛苦，很辛苦啊！
对，
对，你也知道，光这个剪辑这个影片，你要剪多久啊？如果你每天都要拍这个影片，你要花多少时间？其实比上班还累
对，然后
啊！
再把文字什么什么再弄出来，然
没
后
有对
再
错啊，如果你
剪。
喜欢很好啊，这也是一种职业，没有错。可是你只看到讲啊，人家这样访问就得到百万网红，百万的读者，你真的去做，你要知道很多细节。 所以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在那边乱批评，或是一故意利用一些耸动的文字吸引人家来看，这都是边缘的事情。你吸引到人家，你讲的东西不公平，人家也不再看了嘛。哎，你吸引眼球卖卖产品，然后呢，你的一辈子就这样子吗？你做不大嘛。所以现在年轻人因为这些网红的文化，因为这些视频的关系，以为那样走，以为会得到前途，其实过几年就发现这些人全部都不见。你看早几年网红，可能这些在 IG 上面、Instagram 上面，现在很多都不见。
对，留下的都是大网红，真的就是大网红了。
那你大网红其实很辛苦啊，就跟你今天当
是。
一个明星一样，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没有一行是真的简单的。你也不用沮丧，但是问题是说你要一步一步来嘛。等到你自己格局大了以后，那时候也不会去批评了，就了解说啊，其他的讲的东西其实，哎呀，这太浅了。你不，你觉得啊，反正那些浅东西也就让人家小朋友玩也 OK，你不需要去参与。就那，但是你会知道你的世界比较大。如果一直停留在那个最下面那一端，你就只能一直停留在那边嘛，那就
是，
很可惜嘛。如果你觉得你甘愿，你这一辈子甘愿就留在那个层次，OK 啊，我讲说你甘愿就 OK 啊，但你就不要说甘愿之后发现说，哎，我为什么最后只能躺平？为什么人家可以吃喝玩乐？我为什么没有那个钱？那为什么人家说要尊重你，得不到人家尊重？那你要问你自己嘛。
是的，我就是跟大家最后再分享一个，我当时刚开始学瑜伽的时候，遇见了两个很棒的老师，他们的主科都不是专业的瑜伽，两个好像都是，我记得都是学金融转过来，因为工作太累，实在受不了了，然后转过来之后，最后几节课的时候，老师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就说，你们有的，因为就我当时是在北京嘛，说你们有很多同学可能会留在北京，可能不会留在北京，可能会回到你们自己的城市，可能是大城市，也可能是小城市。你在你们当地的这个地方教课也好，或者你在就是更大的城市教课也好，你不要以当地的整个瑜伽行业的这个水平来看你自己，你要把自己放在更大的位置上，你一定要去接触更多的东西，可能不是瑜伽的东西，你把自己要放在世界的舞台，世界很大的这个瑜伽舞台
没
上，
有错，我赞
然后
成，因
以
为
这样的想法。你做任何事情，就是不是说功利的说你很厉害，但你一定都不会差。就这句话，我是就
没有
大
错，
概是这个意思，就是
没
我
有
一直记着。
因为现在的讯息很发达，跟50年前
是。
不一样。你在一个小镇当个最厉害瑜伽老师啊，自己觉得很心满意得。即使你知道外面世界更大，反正我也不
对。
爱。现在讯息很发达，你没有必要把自己限制在某一个小镇，甚至没有必要一个国家。哎，甚至你可以说你是地球人，
嗯。
哎，那你要更讲一点，你就是宇宙的生物而已啊，其实很渺小。但是问题是说，你自己不需要去界定啊。所以年轻人现在就是常常把自己界定在某个小镇里面，他才会去乱批评一些事情嘛。哎，如果你觉得世界很大，你连看都没有看过，你在讲什么？
是的，
对，所以就是说，就跟其实这也难讲啊，也难免啊。就跟我年轻刚出来的时候，自己觉得厉害，马斯坦福出来，然后去了上班，就觉得哎呀，这些老板自己都那不厉害啊，这开会这决定很差。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上面人看事情跟下面就是不一样。
不
你
一
说
样，
这些老板做这些决定，傻傻的一个计划执行了多久后取消，那另外计划怎么样，不是浪费钱吗？你自己当了老板，自己管了可能才知道不是啊，因为你每个计划本来就不会，就会有些失败，也就会成功，你就是要布局啊。哎，那就跟你今天打仗，你难免牺牲一些将领，难免牺牲一些兵嘛。可以说这样很残忍，牺牲这个10万兵，就可是如果你不牺牲10万兵，你最后100万兵全部死光，甚至全国几千万、几十亿都人全部死光光啊，那你觉得有没有必要牺牲这些人？当然有啊。运行公司也一样，所以常常会跟年轻人讲说，你不要去抱怨你的老板，他今天能够当到老板，一定有他的一点点本事比你厉害嘛。关键为什么你不是老板？特别很多时候他不是继承家业，他是白手起家，他可能也很年轻啊，只是也没有老你多少岁，可是让人家做的比较好哦，或者说人家真的比你老，那是这样一步一步来。你虽然你有些意见确实可能比老板厉害，可是你不要随便乱批评，因为他可能看事情是很不一样的角度。你在上面看事情跟下面看，你会觉得老板做的决定很笨，可是你今天当了那个职位，知道他就是要做这个笨决定啊，不然事情没办法展开啊。所以就是说，
是
不要
的。
太坏批，你可以把你的疑问写下来。哎，我觉得今天老板做的很笨，我把它写下来。跟你不要公，不要去外面讲，也不要从小就相信，就觉得老板很笨。你可以把你的疑问写下来，你不急着有答案嘛？你今天你老板很笨，你骂他20句，你也不可能自己变取代他嘛。但你把它写下来，你发现说不定1、2年就知道说啊，原来其实我误会了，老板其实挺聪明的，他这样做的有他的原因在。那如果1、2年、2、3年、10年后，你觉得你真的 比老板聪明，那也很好啊，也没有说不可能嘛，也很好。但是你把它写下来才可以去反省，才会去看，然后发现说，哎，奇怪，我10年前的想法就比我老板好，很不错。那你就开始想说，是老板讲错呢，还是他那个时候时机不对？就算最后真的证明你比较厉害，可是整个过程你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嘛，对不对？就变成说，今天你上一个公司，你不是只拿一个薪水，因为你把事情记下来之后，你等于也在学习一个课程嘛。你才会格局才越来越大，市场的那个你空间越来越大，你的眼界越来越大。那这个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啊！如果你一天到晚只是抱怨，你没有办法学习啊。你
是
学
的。
习以后，以后换你当老板的时候，你可比以前老板做更好啊，那很好啊。那可是如果你没有学习，10年后，哎，因缘机会你可以当老板，就发现你当的更糟糕，公司还没开成就被你垮掉，那你不是浪费前面10年吗？今天10年混到一个职位，人家好不容易让你当老板哦，不要说老板，一个分公司的经理好了，一个的总经理好了，结果你当初骂得很凶，可是你没有去检讨啊，你没有知道人家问题在哪里，或者自己看错，那你回来等于你又从头开始当一个总经理啊，那不是很可惜吗？前面10年你观察你总经理做一些事情，观察你的处长做什么事情，观察你的经理做什么事情，你没有写下来，你也没有去检讨，只是一天到晚骂他好笨哦，你看他做这些事情笨蛋啊，这啊骂完之后也没学到，所以年轻人我会建议说，不要太早定论，应该自己多多念
对，
书，多去经验，多跟人家看，即使你不满意，你都要写下来啦。所以我觉得我这一部分我运气不错了，因为可能因为我会念书，所以就很早就进到这种所谓的世界级的大学嘛。台湾大学，我想虽然在全世界排名100、200左右，可是顶尖的上面那一层呢，还是挺厉害的。哦，那些啊，那斯坦福他没话讲，UC Berkeley 他没话讲，那是世界顶尖级的学校。那你会看到很多人，那你就会开始会比较 humble，比较谦虚一点。虽然可能很多人认为很拽，但是问题是说，那是一种讲话的方式。我看到每一个 Stanford 我的朋友都很拽，可是你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绝对不会越矩。至少我的朋友不会，他们知道自己分量在哪里。他虽然表面上可能装得很那，可是
对，
他知道。所以常常有人会说我们这些 Stanford Berkeley 学生叫做鸭子划水，表面上那个鸭子看起来它很优柔，
很勇敢，对。
很漂亮优柔，可是你没有看他下面拼命划拼命划拼命划。累到不行啊！所以不要只看到人家光鲜的一幕了。但是因为这个运气，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大师也好，很厉害的人也好，那好处也给我一些信心嘛。因为今天你觉得你很厉害，你没有跟世界级人比过，你怎么知道厉害？你自己你很聪明，就跟站着。那如果你在那个环境下，人家还认为你很聪明，还认为你做不错，那大概有点分量吧。
是的，
但是因为知道那个分量在，所以才更小心，因为知道说，哎呀，你有这个分量也是老天给你，或是说你今天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累积的，明天一个新的东西，你还是从零开始的时候，你随时会搞砸，所以你更需要谦虚去面对嘛。
对。
哎，所以变成说，回到刚才讲说，多念书吧。就今天这些一命二运三风水，很多人在念老师的天气，想要算命啊、卜卦也好啊。你先做一些比较实际吧，多积阴德，多读书吧。阴德不要说你去什么盖庙啊，那个再说嘛，那个有钱，那个也不见得是对的。现在像很多捐款，它只是为了功利而捐款，也没有用处啦。好，所以就说你就把当做功，我想比较现代的讲法是说，你多有慈悲心，多提供你身边的人一些关怀、一些价值、一些原谅也好，一些体谅也好，提供价值给你旁边的人。爸爸妈妈，你今天说真的，你今天帮家里洗一次厕所，你能够提供家，当然可以啊。你爸妈洗厕所很辛苦啊，你在家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你没有提供价值给别人啊。你
对，
说你爸妈不要你管，你真的吗？你真的帮忙一下不行吗？所以提供一个价值给别人，那你就算是积阴德啊。那你提供价值给别人，提供你的同事、你的下属、你的长官、你的客户，你对上门的客户好一点点啊，多花一点用心一点，你不要直接想要钱嘛。你这个钱，如果你想要是积阴德，那个比钱还多啊，对不对？
对。
你多念书，你从一个小小世界慢慢把你格局提开啊。你不要那么功利，一本书1个月、2个月、3个月总念得完啊？念完一本，再第二本就越来越快啊。那你的人生就开始慢慢展开，你在跟很多的作者在对话嘛。你说你没有机会。没有啊，外面书很多很多都
是
不用
的，
大师，至少比你人生有经验，比你宽广。你跟他们对话，人家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写一个对话给你，你为什么不读？
是的，所以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李老师说的其实很多 tips，我就把我现在浓缩的总结一下，就是读书记笔记。但是这个记笔记，除了记一些你觉得比较精彩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记你自己的想法。这个它其实就是一个反思，你把拿了这个反思之后，最后再做一个总结，它这个东西它就会成为你的东西。因为很多人都会，就是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都会停留在这个想法的阶段。如果你只有想法，没有反思和总结的话，这个东西它也不会是你自己的东西的。
没有错，对，
对。
所以我说，就算是你记忆很好，你是没有办法跟电脑比的。所以记下来，用手记下来，这是人类可能可以打赢电脑的方式嘛？啊，
对。
你今天记忆力，像我以前讲，我年轻的时候可以背1/3本《古文观止》，说不定整本都可以背得下来了。我背了很多很多的文章的，但是问题是，即使那样的人脑，你也不可能记得一整年的想法，不可能，因为你去背《古文观止》是刻意在背。年轻的时候是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啦，就是一个图片给我看，基本上我应该可以过目不忘，所以可以。可是即使这样子，很多事情还是会忘掉啊，因为太多太多。所以我的过目不忘不是那种真的过目不忘，就是看了一眼就知道。我是看一眼后，我要跟我讲说，哎，这个东西我要记住，我得要专心一下。真的，那过目不忘那些人很厉害，我们不馋，那些人不是人类。
前两天在微信上看到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哪个组织啊，发起就是，如果你能背诵全本的《黄帝内经》，他会奖励你人民币25万。
现在我还是可以，我就要回去背。我想也不难。现在这
然
黄帝内
后
经，
年龄，但你已经超龄了。
年龄是一个问题。整本黄帝内经其实不算长，你跟古文观止比比看，不算长。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啦。古文我也遇到真的中医学院的学生，非常非常厉害，他《伤寒杂病论》可以整本背下来。我有遇到过，可是我不会看病。所以说背是一个法则，没有错，但是不是全部啦。所以你能够有精神背，OK 啦。但是你花太多时间去背，而没有时间了解也不好啦。我回过来就是说，人脑其实是有它的限制，就跟回到人工智能，因为你的 memory 可以一直加嘛，人脑是有限制的。但是人脑的创造力是很厉害，但是既然它有限制，你不难嘛，今天有很多工具，你就把它写下来。所以你再怎么头脑厉害，记忆力这个，你不可能全面人整天事情你都记得了。所以就把它写下来，你也不用觉得太功利。这句话有什么用处？就那随便写，你也字也不用写得很工整嘛。那第一本那一本杂记本，你什么都可以写，乱画图也可以。今天看到个图，我也觉得很好玩，你画下来也可以嘛。好，那个东西记下来，你会发现远远一天你能够回去看。哎呦，奇怪，我上个礼拜这样的想法，我从来没有想到。对，我现在都忘掉了，那就把这个想法跟我新的想法哦可以结合，你会很惊讶的，你有很多的东西其实你可能之前都遇到过。
是的。
这个对人类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你头脑有限，但是人类很聪明，人类会很多工具。读书笔记本是一个最好最好工具，特别最好，我会建议年轻人不要用打字的啦，不要用电脑记啦，很多人都用电脑记，其实现在科学证明，电脑记跟手记是不一样的。
对，中国那句古话怎么说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对，所以说这个现在证明也证明，你看电子书，然后荧幕上看的，跟你去看一本纸本的书。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头脑的部
是
分，
的。
纸本的书动用的头脑比较深入，比较能够分析。那写字一样，写字自己写跟电脑打，实际上是不一样。何况电脑打有时候乱七八糟的图你没办法画，你就不
我每
画。
次给您发的那个东西是电子打的，其实我自己都是有手写的。
对，我会觉得因为特别画很重要，所以很多人说，哎，李医生，你为什么现在能看诊的病历还是用手写？
我好喜欢呀
因为用手写会给我很多的感觉，便天马行空画个乌龟也好，啊，龟忘记也画个乌龟。可是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你实际上可以连接到大脑、大脑的深处嘛。那所以电子病历很好，可你可以事后再去做，但是你事前其实用手写。所以西医现在也很可惜，大部分西医都是用电脑，绝大部分都是电脑打字。中医现在也变电脑打字，所以呢，感觉就越来越脱离病人了，就越来好像隔了一层荧幕，越来越写字。就是不一样哦，所以现在人不太用圆珠笔，不太用笔的啦，笔的销售大量，大量打字。但是试着大家去写写看，写字的本身，因为手会触动到很多的神经，会遇到什么大脑，所以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天马行空，你可以画画啊，你可以随便做记号啊，跟你在电脑打就是慢了一刻。你今天突然想到一个图，你用电脑的话，你要开不同的软件才画得了。 回到原始，就是你基本上你要甘愿，那你要觉得你应该要往一条比较好的路，那你不需要怎么办？没有关系啊，听我的话，开始拿一本好书开始看啊。那本好书也不见得真的最好，无所谓嘛。先至少大家评价还可以，你不要选一本很难的书。那当然，跟莎士比亚从来没看过，不去把点原文版莎士比亚，那连英文都看不懂，那个古英文都看不懂，那有什么用处？选一本适合自己程度的书先开始看，慢慢世界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就发现哦，原来世界就是一张比你想的大很多。少批评人家。多听，你有批评可以藏在肚子里面写下来，那事后来证明你是对是错。那如果是20年来证明是对，那你很厉害啊，那也很好，给你一个信心嘛。但是绝大部分年轻人批评大部分都是没有意义的，包括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回来看啊，当初那个老板这样做其实有他的道理。他虽然他那些考虑不好，可是他因为在他的位置，在他的人脉，在他遇到的事情，他非得要牺牲这些利益，不然他会得罪人。那对他来讲，他觉得那个利益比他重要。很多时候，这个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但是你经一事，很多也不长一智啊，因为他没有去检讨，没有去写下来，他经了以后，他甚至不知道他经过一事啊，所以他就等于浪费时间了。那你浪费时间久，那你躺平不能数人，就刚才讲说老当老鼠一样的躺，每天忙，每天打在那边吃饭睡觉，那你能怪谁吗？身体不好，有一些问题，那不算。那就今天有家庭上有很大的问题，那不算。那这个是例外，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人骂进来。但是很多人是真的是家里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也不需要养家，也不需要养爸爸妈妈，念书也在学校也都基本上也不是很差的学校，可是却选择这条路躺平也好，或是说就是躺平，可至少还有认真工作吧。但是有些当所谓的俗人，就是一天到晚。下班就窝在那边，然后看看手机，然后随便吃泡面、吃零食，然后
或
这
者
样。
就是啃老族，
你啃老族就更那个了嘛，对啊。
对。
顺便说，这个时候你说你不要走出来，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不要怪到别人。那特别我们上次提到，人工智能很快会取代80%-90%的人类的工作，所以趁现在赶快不要成为那80%-90%。提供你的价值，好，那之后你运用人工智能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如果你还是像刚才讲啃老族也好啊，这些情况下，那你就是被人工智能取代那一群嘛，
对。
对吧
好吧，
？OK，
谢谢李医生。这期我可以做一个上期，然后下期我们可以接着 AI 啊这种内容再深入的聊些其他的。
可以啊，没
好
问
吧，
题啊，
谢谢李医生，
好，拜拜。
拜拜。